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先一起来把圣经放到创世纪三十九章。创世纪三十九章，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念双数节。我们用集音的方法将这一章经文念完。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一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副卫长波提拔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里买了他去。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莫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对他主人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后来他今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由安静，也由安在一处。
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屋里。
后来
他就拉他在地上说，你与我同行吧。约瑟把衣裳丢在仆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
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
就叫了家
人
来说，你看
他带着出来人进入我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行，我就叫他喊叫，
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
妇人把衣裳放在他手里，
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竟然要戏弄我。
我放下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
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
把约瑟下来见你，就是我的主人。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施玉的眼前蒙恩。凡在约瑟手下的事，施玉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圣经我们念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让我们真的能够行在你的话语当中，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因着认识你，我们能够服侍你，服侍在你的心意当中，不服侍在我们自己的想象当中，不服侍在我们自己的仁义当中，而服在你的心意当中。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将你的话向我们开启，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创世纪的39章，我们先来看创世纪39章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们首先看他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再根据他所告诉我们的事情看神对我们的心意。这里39章说，约瑟被以斯玛利人带到了埃及，卖给了法老的副会长波提乏。我们现在知道了，约瑟就已经成为一个奴仆，已经成为一个家奴了。一旦你卖给别人，你的人就没有权利，你自己就说了不算了。奴仆在那时候是一个最卑微的人，虽然约瑟已经降卑到一个最卑微的人，在人看来约瑟没有什么可发展了，但是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一句话在这一章圣经中出现了4次，因此我今天的讲道题目就是耶和华同在。从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与弟兄姐妹分享与上帝同在的人的特点，以及与上帝同在的人应该具有的品格。好，我们继续看。波提乏看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就百事顺利。于是波提乏将家里的事都交给了约瑟来管理，约瑟就管理波提乏家里所有的事。我们看到波提乏到最后到什么程度，除了自己吃饭的事知道，别的事都不知道。我想他也是真的大胆放心，看约瑟真的上帝都赐福他，他真的放心。除了自己吃饭事他都反正别的事都不知道，因此别的事呢也不会管，他不知道自然不会管。我们继续往下看，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使他有聪明的智慧和才干，并且约瑟又长得秀雅俊美，这就是开始有事情了。波提乏的妻子就起了淫乱之心，想霸占约瑟，想占有约瑟。他三番五次要与约瑟同行，天天跟他说要与约瑟同行。当然我们知道这绝不是爱，这仅仅是一种占有。我们看到当他无法占有约瑟的时候，就产生了恨，也因着恨而行出恶来。他倒打一耙，反而诬陷约瑟要对他不轨。我们从这里真的看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行出恶来，但是一旦环境许可，一旦条件具备，他的恶就会彰显出来。所以那时候记得我和赵丽还谈朋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代谈朋友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可以说大多数人都一直认为，如果男女不管哪一方不听从父母，不孝顺父母，都认为这个人不能再和他做朋友了。这是大家普遍的认为。如果说一个男的他不孝敬父母，女的就说哎呀，我不能和他相处。如果一个女的不听父母的，天天和父母打架骂父母，男的也不会和他相处。这在当时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理智的人都不会在意与这样的人相处，因为这样一个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与这样的人相处是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的。而今天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人看重这一点品格，不管你父母这个与父母关系如何，甚至回家打父母都不管，只要什么只要对我好就行，这是现代人的观点。只要对我好，对他父母甚至他对父母好我都不满意，只有对我好才行。这就是真的，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人自私到一个什么程度，唯有我最重要， 岂他岂不知道，如果一个人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能爱，怎么会爱一个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呢？这人就自私到一个程度，不管，只要爱我就行。其实爱他的那个人也是出于自私，有什么目的，要得到什么，所以说这个爱根本不是爱。所以现在婚姻全变成短命的婚姻，说结婚马上三个月两个月就结婚了，说离婚第二天甚至就离婚了，就变成了儿媳。因为人太自私，一点点都不愿意付出，也一个自私的人眼睛是蒙住的，他也根本看不到别人对他是怎么样，别人对他的好是为什么对他好，根本不是出于爱。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当今的时代已经堕落到一个不可想象的地步。这啊，作为我们作为家长呢，就是对儿女的婚姻真的要把关。你不把关，现在的儿女真不知道怎么看人，就是到时候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好，我们继续回到圣经第十九节，当波提乏听见妻子对约瑟的诬陷之后，他就生气。我们看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波提乏是为什么生气，但是我们可以看事态的发展就可以知道他生气的原因。如果波提乏真的相信妻子的话，是约瑟要侮辱他，要占有他。如果是波提乏真相信他妻子的话，他的行动结果一定是什么？把约瑟杀掉。因为在那个时代要杀个奴仆，做个护卫长要杀个奴仆，简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一般的老百姓家奴仆你要杀都不是很大的问题，说他一个大这个权高势重的人杀个奴仆太没问题了。但是他没有杀，没有杀证明说明什么？他不相信他妻子的话。他妻子说约瑟要占有他，要和他行淫，他根本不信。不信你就不得不处理。为什么？事情已经出来了，你不处理，他们两个仍然在一起，他的名声和脸面都会被玷污。所以说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够把约瑟下到监里。所以说他把约瑟下到监里，他生气是为什么？家里这么一个好管家我不能再用了，我与我们家都不能够再蒙福了，我开始要管我自己家里的事了，我再不能够只管我吃什么，他知道我吃什么了。他这个生气，这个两难，你知道吗？这两难之中他就很生气，你知道吗？生气在这里，不是生气约瑟，是生气他妻子。其实所以说他把约瑟下在监里，没有杀他，而且下在王的囚犯监狱里。我们知道监狱应该也有分等次，对不对？监狱待遇也有好坏，你要分到一个不好的监狱，不能这么说。如果一个犯人分到不好的监狱，他会很苦；如果分到一个好的监狱，他相对待遇就好一点。我想我们中间不会去监狱，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说，看到波提乏对约瑟还是有很大的关照。结果约瑟到了监狱里，耶和华神仍旧与他同在。然后监长就是监狱长就把所有的事交给约瑟管理，连犯人都交给约瑟管理。显然他对约瑟的信任，基本上约瑟就开始担任起司狱长的职务来了。好，故事情节在这里讲完了。现在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圣经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它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个什么样的真理。我们第一点和 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耶和华同在人的特点。耶和华上帝与约瑟同在，约瑟的人生一定是不同于一般人的人生，一定不同于上帝没与他同在人的人生。圣经也告诉我们，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哇，这是我们人所求的，我们人真的很希望我们在地上凡事顺利，不遇到任何的灾难，地震千万也别临到我头上，困难解雇那个职工也不要解雇到我头上，孩子听话，凡事顺利，哇，我这个人生就是很幸福，这是我们都希望的。当然我们是信主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凡事顺利，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说许多传福音的人也就开始传成功神学了，你只要信主，你想得什么就有什么，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就是凡事顺利。现在我们来看，是不是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约瑟的凡事顺利，就像有些传福音的人所说的那样的凡事顺利。我们来继续看，约瑟做事进度顺利，甚至可以这么说，约瑟做事顺利要比那些传福音的人所说的顺利更胜一筹。为什么？这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我们信主以后是什么？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与耶和华神和他同在有没有区别？还是有一点区别。因为圣灵在地上的工作是什么？见证耶稣基督，让使徒们能想起耶稣曾经和他们所说的话。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是让我们明白神所说的话，让我们照着神的话去行。然而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就不一样。我们必须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三个位是同真同荣，没问题，他们的主权他们的权柄同样大，没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职分不一样，他们在地上工作的职分不一样，我们不要把他们职分不一样忘了。圣父是设计预定计划整个宇宙万物的事情，圣子是成就救恩的事情，圣灵是实施救恩在我们身上这件事情，让我们明白天父的心意，给耶稣基督做见证。三位的神他们的职分是做事不会像我们人一样越位的，我们人可能在下个职分越位去做上一职分的事情，但是神绝不会越位，他们会持守自己的职分。所以说我在这里说，约瑟的凡事顺利一定要比我们的凡事顺利来得更顺利，因为是耶和华父神与他同在，我们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好，这是有区别的。但是应该比我们更顺利的约瑟，他的顺利结果呢？副会长斯蒂凡看到约瑟做事都顺利，他到我们到第三节看到他主人见耶和华，也是斯蒂凡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进度顺利。约瑟办事顺利的结果是什么？不是他从主人那边得到了更多的工资，不是他从主人那边得到更多的奖赏，而是什么？主人把家里所有的事上都让他管了，他从主人手中得到更多的工作。当主人把这些工作全给他以后，第五节怎么说？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里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我们看到约瑟做事顺利，什么不是自己得到很多财物，而是他边上的人得到很多财物。斯提凡家里，波提凡家里，副会长家里得到很多财富。用今天的话来说，用今天的环境来说，就是你给老板做事，你凡事顺利，老板很信任你，然后就把许多工作给你了，你就给老板创造了很多财富，结果你什么也没得到。这就是神使你凡事顺利。我们如果说我们是这样的凡事顺利，是不是我们会心满意足啊？肯定不会，肯定会给神对话了，上帝啊，你怎么这样啊，使我凡事顺利，我一点好处都没得着啊，我做工作，工作比过去更多了，奖金没涨，工资没涨，财富创造不少，全是老板的，神你不公平。这是我们肯定会有的反应。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跟我说我不会有这个反应，我肯定是满心喜乐。如果你是这样，我感谢神，那是你真的看到了神的恩典。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上帝你不公平。这就是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的果效。再后来，虽然耶和华仍然与约瑟同在，但是约瑟同在的结果却从一个家奴变成了一个囚犯。哇，这更受不了了，现在老板不但没奖赏我，还开除我，把我送进监狱了，对不对？所以说根据上面的分享，如果说神这样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甘心乐意的，我们肯定在这个同在中，我们不会顺服神。神啊，你不要与我同在，我自己做主吧，肯定是这样。所以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结果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也不是如传福音的人所说的那样，信主以后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愿，我们想成就什么就成就了什么啊！至少在创世纪39章关于约瑟的事情记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这里不是说上帝与我们同在必定全结果都像约瑟那样，我不会这么说，也不会，的确不会是这样。有的时候神与你同在，的确你会看到神的赐福；有的神与你同在，你的确会看到你的安慰；有的时候的确你神与你同在，你什么感觉也不会有，不会完全像约瑟那样。但是我们要知道，完全有可能像约瑟那样。那么如果像约瑟那样，我们怎么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认定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看到最后神与约瑟同在所成就的事情，经文后面一直到50章全是讲约瑟的事。我们会看到因着神在与约瑟同在，使约瑟成就的事情是神国里的事情的成就，不是约瑟在世上事情的成就。神国的事情成就是什么？以色列整个民族在大灾难的时候得以存活，不但存活，而且发展迅速扩展。我过去讲过，他们下埃及的时候才有70多个人，等430年以后出埃及，光男丁60万，这个数字不是人所能做的，不能想象的。这就是神与约瑟同在最后的结果。所以说我们不要想象神与我同在一定是我在世上蒙福，不一定。神与我们同在不一定我在世上凡事都按照我的心意来成就，也神与我们同在也不是说我在世上就没有苦难，但 但是当我们想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在神国里被纪念的时候，我们就能面对苦难。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智，你只想神与我同在一定是地上赐福我，我们是不没法面对苦难的。我们会在苦难中跌倒，会在苦难中否认神。当我们想到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在天国里的一个兵，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要成就的是神国里的事情。当你想到这时候，你知道将来的荣耀完全大于你地上所有的荣耀。你在天国里为神摆上的时候，天国因着你受的苦难而扩展，这时候你的荣耀你是很难想象的。你现在在地上你都想象不出来，到天上你见到神的时候，神说你是一个忠又忠心又良善，能够为我吃苦为我打仗的尖兵的时候，那时候你所得的荣耀是地上你所有的荣耀不能相比的。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认同上帝与我们同在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有盼望。要不然我们不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只看到上帝与我同在是不是赐福我了，我们都会跌倒，我们都会有难处。因此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有上帝同在的人，蒙上帝赐福的人，他一定要思想他在天国里的职分和位置。我们在天国里都有自己的职分，我当牧师的，现在我在天国里，我就是要把福音，把纯正的福音传给弟兄姊妹，使弟兄姊妹真正的认识神，这是我在天国里神给我的责任。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虽然在世上工作，但是你在天国里同样有一份责任，这个责任你自己要到神面前去祷告，要清楚我在天国里的职分是什么。根据你现在的恩赐，你就会知道我在天国里能够为神做什么。当你清楚地知道这个职分的时候，你就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就能够因着你在天国里有这个职分，你能面对苦难。所以说当你清楚地知道你在天国里的职分，你在地上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逼迫，面对多大的难处，你都会度过，都会胜过，因为上帝能让你胜过，因为你在天国里之分，神要使用你，神必能让你经过，而且神的国度也因着你的难对难处的经过这个难处，神的国度因着你而得到扩展。神的国度是借着我们在地上忠心于上帝的众仆人所建立起来的。神的国度不是想象，我们想象啊，神的国度只要神一句话就建立起来了，能不能神用一句话建立他的国度？完全能。但是这样的国度建立起来没有神的子民，只有神的子民在神的话语中被神话语得着，在艰难中建立神的国度，神的国度里才有他的子民。那些经过艰难的上帝的门徒就是神国度的子民。如果说没有这个过程，神国度的子民都是躺在床上不能为神征战，不能颂赞神的那些人，神不会要这样的国度。神要这样的国度就不需要有圣经，不需要经过这整个历史，人类历史，那人类历史这么长的历史阶段，让每一个人都在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试炼，神不会。马上亚当一堕落，他马上一宣布仍然是一个国度可以起来，就是这个国度的子民不是神真正要的子民，还会背叛神的子民。只有经过这种磨难，神国度的子民是永远不会背叛神的子民，是永远歌颂把荣耀归于神的子民。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与约瑟同在的特点，我们要看到虽然 创世纪三十九章讲的是约瑟的受苦受难，但是我们可能不一定想约瑟受这么大的苦这么大的难，说实话，因为我们在神国度里没有约瑟这么重要的位置，所以但是我们也要想到绝对不会像那些传福音的人所说的，我们信主以后地上凡事都顺利了，你要想车就有车，你想要好车就有好车，你想要儿子就有儿子，不是那样的，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当然这个也会有，但是不是，这不是我们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为神国度的内容，不是为地上事情的内容。好，我们看到约瑟与神同在人的特点，现在我们继续分享第二个与耶和华同在人的品格。与神同在的人他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也就是说人具有什么样的品格神会与你同在，你没有这样的品格神不一定与你同在。创世纪三十九章告诉我们，能够与上帝同在的人他必须具备圣洁的品格，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就是这样说的，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圣洁是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重要的属性，圣洁也是上帝属性中的一个重要属性，也是我们人能够和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一个重要属性。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因为约瑟是一个圣洁的人，他内里的圣洁能够使他抵挡波提乏妻子一次一次的诱惑。我们必须承认约瑟抵挡波提乏妻子的诱惑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不要以为圣经里就这几节经文啊，就过去了。我们要想当初约瑟就是二十多岁三十来岁的人，一个这样的年轻力壮的人要抵挡一个波提乏的妻子，你说丑吗？不会丑，护卫长的妻子再丑能丑到什么程度，对不对？当大官的妻子你说再丑能丑到什么程度，肯定不会太丑，对不对？如果这个三十多岁的人要抵挡这么一个美丽的妇人的诱惑是容易的事吗？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圣经说什么天天和他，也就天天拽着他不放。另外更重要一点，我们要看到波提乏妻子的地位和约瑟的地位是相差很大，约瑟是一个家奴，他是一个主人的妻子，说老实话就是单单诱惑来说就很难抵挡，而且有权势的压力，我是你的主人，我命令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这个权势的压力很大。最后我们看到约瑟是不是抵挡了波提乏妻子的诱惑，抵挡了，但是他们地位的差异约瑟没有能够抵挡，这也是约瑟不能做的，因为地位的差异所以约瑟就变成囚犯，这是地位差异，不是抵挡的问题，是地位差异。如果没有这个地位差异，约瑟也能说，也能跟护卫长说，对不对？为什么护卫长不去听他的，就听光听妻子的？因为地位不一样，你没有这个权利在护卫长面前申诉事实。所以说因着地位的差异，约瑟就从一个家奴变成了囚犯。所以说不是约瑟自己的圣洁，就他肉体来说他是不能够战胜这两大难处的，一个诱惑一个压力，谁能战胜谁能，只有因为他圣洁。所以说我们要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在世上能够面对任何的苦难战胜任何的难处，前提是我们圣洁，内在的圣洁的人一定能够胜过这些， 不圣洁的人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些的。不圣洁的人到当诱惑来的时候，他有好多好的理由和借口使自己不胜过这个诱惑。当难处来的时候，他有好多的理由可以屈服这个难处。所以路加福音一章67-79节里面就是说是撒加利亚他的预言，在路加福音一章里面撒加利亚有预言，在预言里他有这么一个意思，上帝差遣耶稣基督降世救赎我们，是为了使我们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上帝。上帝的救赎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使要我们能够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上帝。我们只有圣洁和公义，我们才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难处，才能真正的来侍奉上帝。提摩太后书二章也说，贵重的器皿是圣洁的器皿，这样的器皿才会合乎主用，不圣洁的不会合乎主用。所以说我们知道一个人一定要追求圣洁，只有圣洁才能够胜过世上各种各样的难处和诱惑。约瑟在拒绝波提乏妻子诱惑的时候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许多传道人都有这样的信息，因着这个经文认为人只有认识到犯罪是得罪神才能够抵挡这个罪，只有认识到犯罪是得罪神才会有真正的悔改，才能够胜过罪恶。这也说了很对，我不是说他们说错了，你如果说一个人没有把自己的犯罪和神相联系，只是自己有点亏损，我愿意亏损，对不对？我就不悔改，是我的亏损吗？我愿意自己亏损。当你认识到我犯罪是得罪神的时候，你才会悔改，因为说不是你的亏损，是得罪神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让大家思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在犯罪的时候，在遇到试探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认识？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认识，不是每个人一犯罪就说哎呀我得罪神了，只有圣洁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认识。因为他这样的认识来源于圣洁，因为当一个人追求圣洁的时候，他才能真正看到上帝的圣洁。如果一个人连圣洁都不追求，他怎么会看到上帝圣洁？只有看到上帝圣洁的人，他才会在圣洁中追求自己，使自己更加圣洁，像神一样圣洁。因为耶和神已经说了，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只有看到上帝圣洁的人，才会看到自己的罪的污秽，这个污秽是无法来到圣洁上帝面前，才会觉得自己犯罪是得罪上帝。如果一个不圣洁的人，没有看到上帝圣洁的人，他不会这么想。所以说，圣洁是我们对付罪，对付自己的罪，对付我们身体的肉体的软弱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如果没有圣洁，不圣洁的人他甚至会犯罪，他不会觉得自己是犯罪，甚至在罪觉得是一种罪中之乐，在罪中是一种享乐。所以说约瑟说我怎么能犯这么大的罪得罪上帝呢？是因着约瑟有圣洁的品格。所以说圣洁对我们基督徒是如此的重要，我们怎么才能够使自己更加圣洁呢？约翰福音17章17节是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的经文，主耶稣说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怎么能成圣呢？神的道能够使我们成圣，神的道就是我们手中这整本圣经。神的道不是我们想象的东西，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所以说这整本圣经是基督徒成圣的指南。当我们遵行神的诫命，遵行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圣洁了。我们经常讲旧约很多事情是新约的预表，约瑟也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前面讲过旧约时期那些属灵人都在某一方面预表了耶稣基督。旧约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他全面完全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完全他整个的完全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预表的。所以旧约的人都在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来预表耶稣基督。亚伯拉罕预表耶稣基督是预表耶稣基督将与父神有个约的关系，因为亚伯拉罕是与父神签了一个恩典之约，因着这个约就说耶稣基督最后成就了这个约。亚伯拉罕是预表耶稣基督与父神有约的关系。以撒约预表什么？以撒预表耶稣基督是应许之子，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以斯玛利不是应许之子，神说我应许你的那一个才是你的儿子，才是继承你产业的。所以说以撒预表耶稣基督是父神上帝的应许之子。雅各预表耶稣基督什么？雅各预表耶稣基督抓住属灵的事情。我们看雅各奸诈，都说雅各奸诈，雅各奸诈是吧，他看重属灵的事，抓住属灵的事，他对属灵的事他不放。约瑟预表耶稣基督，其实约瑟预表耶稣基督内容是最重要而且是最多的。约瑟预表耶稣基督的降卑和升高。我们看约瑟，他降卑到一个囚犯最低程度，最后他升高到什么时候？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约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降卑降到最低。我们经常有在想耶稣基督的降卑，我们就说耶稣基督降卑是从他神的位置降卑为人，这也是我的观点。我在这边讲光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我们通过约瑟预表上耶稣基督这件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不是他的降卑不仅仅是从上帝的位置降卑为人这个降卑，他在人的位置里面也是降到最低的卑微，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过去以为啊，神变成人是降卑的，其实耶稣基督不仅仅是神为降成为人是降卑了，他在人里面耶稣基督的人性也是降卑到最低，出生在马槽里。这是神可以表示出来的降卑的最低程度。你不能说耶稣基督应该降卑到囚犯，这个就违背了那个圣经上帝对上帝儿子的这个不敬，叫降卑到最低的程度了，已经不能再降了。因此我们就知道降卑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其实很多传道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能够被上帝重用，是因为不能降卑。许多弟兄姊妹不能被上帝重用，是因为什么？不能降卑，总以为自己已经明白了，已经得着了，已经知道了，不能够谦卑的俯伏在神话语底下，谦卑的俯伏在历代圣徒对圣经的看见之上，以为我都比他们强。所以说这样我们就不能够被上帝重用，因为 我们以为明白了，其实我们还没明白。我们以为认识了上帝，并不是上帝启示的那位上帝，而是我们自己想象中的上帝。所以我们要降杯，要真正的认识这位上帝，真正的认识这位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当然，如果在座的哪一位真正的认识到我所掌握的真理就是上帝启示的真理，那么你的确可以不用放下。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把握，我们就需要放下，就要需要不断的查考圣经，不断的参考历史历代圣徒对圣经的看见。我们不要以，包括我自己，不要以自己的感觉，以自己的认为来认识这个真理。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认为都会有错，我们的体会都会有错，唯有上帝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抓住真正的真理的真谛，我们就要谦卑下来，就要不断的学习，一天一天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掌握真理。所以说掌握真理不是一句很空洞的话。我说我们教会基本上能够，我说我们教会的讲台基本上可以说是传讲纯正的道理，不是因为我能传讲纯正道理，因为我们教会的讲台所传讲的道理和历代圣徒所传讲的道理一样。所以我说我们讲台基本上没有偏离神的道。如果说我们讲台所传讲的道理和历代圣徒所传讲的道理有出入，就会有问题。就像司布正说的，他所传讲的是加文所传讲的，加文所讲的是奥古斯丁所传讲的，奥古斯丁所传讲的是保罗所传讲的，他就有这个确据，他所传讲的是对的。如果说我所传讲的不是加文所传讲的，不是司布正所传讲的，不是奥古斯丁所传讲的，也不是保罗所传讲的，那么这个传讲肯定是错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降服在历代圣徒一个基督教信仰主线上，信仰告白的主线上，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教会传讲的是对的。如果说我们只是听说某一个讲员是这么传讲，某一个宗派是这么传讲，我就以为是对的，我说这个就是偏的。只有历史历代经过历史检验的真理才是真正的真理，传讲才是真正的对的。所以说我们要谦卑，要谦卑在神的话语底下，谦卑在历史历代历代教会对圣经的认识上。我们不要轻易的把自己提升上来，我们不要轻易的啊，我认为我是对的，我就把自己提升上来了。我们一旦自己把自己提升上来，在上帝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只有当我们传讲的是对的，是正确的，上帝的话在这里解开的时候，上帝就把我们提升上去了。当上帝提升我们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提升。我们只有一个任务，谦卑，降卑，降卑。当我们降卑到最卑的时候，上帝的话开启，上帝会把我们提升起来。我们不要自己提升自己啊！我要教导大家，我要教导，我有这个看见，我有那个看见。我们所看见的，如果不是不合乎圣经，不是正确的，这种提升都没有意义的，都在神国里没有意义。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让上帝来提升我们，不是我们来提升自己。让我们的教会真正的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成为这个时代，说实话，这个时代太悖谬，这个时代你的基督教举目看去都没有多少能够持守神话语的。所以在这个悖谬的时代，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这个一个时代遵守神话语的中流砥柱，就是把住神的话语不放。我们就是传讲神话语的教会，我们就持守神话语真理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真正能成为一个世界的光，世界的盐，对世界做出我们该做的影响。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记下，让我们真的俯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不配，我们对你的话语还是认识不了，还是有很多的不明白，求你来开启我们真正的认识你，真正的将你的话语解开，让听到你话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帮助得坚固。求你看顾，看顾你自己的教会，让这教会成为你地上的光，灯台上的灯，城山上的城。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